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到三十节，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吃我饭的人运叫踢我。事情还没有发生，我现在先告诉你们，让你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好信我就是那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耶稣说了这些话，心里忧愁，于是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门徒彼此相看，猜不出他说的是谁。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侧身安静耶稣的胸怀。西门彼得就对这个人示意，要问耶稣是指着谁说的。于是那人紧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的西门的儿子犹大。他接了那饼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管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的东西，或是叫他拿钱拿些什么给穷人。犹大收了那点饼以后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大家好，我是 YC、今天呢我们将会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到第三十节、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从中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之前可以谦卑的来到你的话前认识你、顺服你。也求你帮助我可以忠心的、清楚的讲出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无数的选择需要我们做决定。大的选择包括我们人生的规划，就好像读什么、做什么工作、交什么朋友、要不要结婚、小孩要几个、住哪里、要不要移民。小的就好像每天我们的需要做的决定、每天的习惯、下班以后去哪儿、今晚要不要早点睡，还有一个我老婆最喜欢问我的，今晚我们吃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面对着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影响的，有一些却是影响深远的，非常困难的选择。我们应该如何的做这一类的选择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选择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时，他如何做决定。让我们一同翻开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在这件被出卖的事件中，耶稣是如何面对的呢？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首先，耶稣被犹大出卖的这件事，耶稣其实他自己一直都知道的。从二十一节，耶稣所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到二十五节，让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贴近耶稣，问耶稣说，啊，谁是出卖你的？到二十六节，耶稣蘸了饼递给了犹大。这一切的描述，作者都在告诉我们，耶稣知道犹大就是那位要出卖他的门徒。耶稣是在一个完全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继续的按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被出卖，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 走向他的死亡。这就是耶稣对神的顺服。在明明知道跟随神会为将来带来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凶险的时候，耶稣还是选择跟随神的计划。这是否我们对跟随神的理解呢？但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时，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活出这个祷告的内容呢？如果我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话，我知道在很多的方面我都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特别是在现在疫情流行的时候，更特显出我顺服的不足。很多的例子，而其中一个我特别的深刻的，就是有一天当我下班，当我快要下车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车上有人遗留了一条围巾在地上。我挣扎了差不多半分钟就望着那条围巾，才愿意捡起它交给司机。在那半分钟里面，我一直在想，我应不应该捡起它呢？可能它很脏，很多病毒，可不可以当作我没有看见呢？可能司机他最后下车的时候他也会看见吧，所以我不用捡吧。一个很小很小的决定，可是却可以看到，当帮助别人是有代价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不想选择跟随神的，不想帮助别人的。当耶稣他知道跟随神的计划就是选择被出卖的时候，他和我不同，他还是坚定的跟随神的计划，顺服神。第二点值得留意的，在整件被出卖的事件中，对耶稣来说并不是一件好过的事情。在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又愁，证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对于耶稣来说，犹大的出卖使他忧愁。耶稣并不是没有所谓的，更没有觉得犹大的出卖是帮助了他，帮了他一把，这根本是胡说八道。而且很明显，被出卖绝对是影响到耶稣的情绪的。不只是在第二十一节，耶稣心里难过，在整个十三章，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谈话中，耶稣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将要被出卖的这件事。很明显，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对话中，被出卖的这件事一直都在耶稣的心里，为耶稣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并不是说耶稣对被出卖的这件事没有感觉，无所谓，不是的。耶稣不希望被出卖，可是耶稣的忧愁并没有让他逃避不跟随神的计划。耶稣在自己的忧愁中继续的听从神，选择按着神的计划走。这就是耶稣对神的相信，对神的依靠。第三，整件事件中其实都是在耶稣的掌控之中发生的。第二十六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犹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热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不知道刚才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到底是犹大他出卖耶稣，还是耶稣主动的被出卖呢？整个作者的形容好像都是耶稣在做主动，是耶稣递饼给犹大的，在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了犹大的心，还有是耶稣命令犹大说，你去做吧，是耶稣的命令。如果这还不够奇怪的话，在第三十节，作者再次的强调，犹大他吃了饼立刻就出去了。作为一个将被出卖的人，你不觉得耶稣的参与好像有点太多了吗？ 到底作者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作者想表达的就是耶稣不只知道他将要被出卖，其实整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耶稣的掌控的当中的。留意，不是耶稣要犹大出卖他，而是犹大的出卖在耶稣的掌控当中。就算耶稣有能力控制整个状况，他还是同意被犹大出卖。就算犹大的出卖让耶稣伤心难过，耶稣还是选择跟随神的计划。而耶稣的掌控则侧面的让我们更能的看到耶稣选择相信神。这就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例子，在明明知道神的路充满困难，在明明知道听从神的话一点都不容易，当忧愁的感觉缠绕着耶稣时，当他甚至有能力掌控整个情况，他还是选择按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被出卖。而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他所做的选择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只是跟随他耶稣的死和复活。在上一次的讲道上一次的经文里面，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当然呢，我们的死不能拯救世界，我们也不可能像耶稣一样完全的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掌控着事情的发展。可是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会同样的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我们坚持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我们必定会遇到很多辛苦的时候，也必定会遇到很多的选择。一方面是跟随神的困难的，是需要很多的坚持的，另一方面却是容易的属世界的，身边的人大度在做的。面对这些选择的例子有很多啊，我之前的一个朋友呢，在读书的时候所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澳门人，他在读机电工程的啊。当他回到澳门的时候啊，找工作的时候，他其中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他不愿意到赌场里面工作，他觉得赌博就是鼓励大家的贪心，他不愿自己参与在这个鼓励贪心的过程中间。而大家应该也知道，澳门当地赌博业其实是占了他们的城市的收入很大的一部分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和赌场是有关系的。他的这个决定导致他差不多在毕业后过了半年才找到工作，还不是和他本科有关系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可以想象，当他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一个的找到工作，甚至有一些非常容易的就找到工作了，而他自己还被困在对未来的不肯定之中，心理的压力其实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这就是我的朋友他为了跟随耶稣所做的决定。当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其中一项所有的基督徒的家长基本上都需要面对的选择就是小孩的体育运动。在读书方面呢，澳大利亚并不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大的要求，可是运动却是一项他们很看重的活动。小孩们大都会参加不同的运动的俱乐部，足球的、橄榄球的、体操的，而很多的俱乐部当小孩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都会把他们的练习的时间改到星期天， 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的家长都需要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我要让在星期天我要让我的小孩去教会呢，还是去念球呢？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如果他们让他们的小孩放弃练习，感觉上就好像牺牲了他们小孩的潜能，扼杀了他们的机会一样。所以很可惜的，在家庭的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家长都会因为小孩的运动而停止他们星期天的聚会。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这世上想要过一个跟随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的选择。跟随神的是困难的，跟随世界的是容易的。我们会如何选择呢？面对这些选择时，我们是否可以像耶稣一样，相信神的教导是好的，相信跟随神比跟随这个世界更好，而在这些选择的时候继续的努力听神的话呢？刚才讲到，我们并不像耶稣一样，耶稣知道神的救赎计划，也知道他的死，他被出卖，这些都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在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尽量的按着神的教导，按着耶稣教导的原则去做，这给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同时也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不同的原则。而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像耶稣一样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神却透露了他的另外一项我们可以知道的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是在第十九节里面的十九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你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看到神的计划吗？神的计划就是父神差遣耶稣，耶稣差遣门徒。神的计划就是神差派了基督来到，成就了救赎，带来了福音，而这个福音透过门徒被传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应验旧约的应许，让门徒们可以信耶稣就是基督，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从门徒们的见证里面，在他们所写下的这本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救赎计划，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启示他自己的福音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认识他的救赎的方法。我们相信这个神所拣选的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吗？在历史上，基督徒们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感受神，去让自己感觉上更亲近神。从很久以前的受到远视的生活、禁欲的主义、特意的过刻苦的生活、远离世俗、远离人群，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基督徒圣洁的生命，从而更亲近神。到比较近的，有些人会借着诗歌，透过音乐去影响、感染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可以感觉上自己更贴近神。也有一些人会用一些和圣灵有关的做法，譬如讲方言、被圣灵击倒等等的方法去感受神的同在，去寻求新的预言，寻求新的启示。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人们说可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他们说的基督徒，可以更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不要听错，我并不是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样说。确实这些不同的做法大家都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的，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部分。可是这是寻求神的方法吗？这是神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的方法吗？不是的，神拣选的让我们认识他的方法是透过耶稣所完成的，借着门徒们所见证的，并且记录下来的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可以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恩慈，认识到神的爱。这是神所拣选的让我们认识他的方法。在这世上有很多的方法应许着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亲近神，而且不停的有新的方法出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相信神所指定的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必定是最好的方法吗？你会选择继续的用神所拣选的这个方法来认识他吗？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做的决定当中，在我们寻求神的方法里面，都继续的学习，相信神，相信他的教导，让我们可以选择，愿意选择他所说的好的那一条路。让我们现在一同祷告，求神帮助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耶稣，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所做的选择。跟随你的选择虽然是困难的，却是好的。天父，在我们面对这世上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跟随你的教导去做选择，不是选择容易的，而是选择你说的话，跟随你的教导。天父，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很软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给力量我们去跟随你，做一个听你话的选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